第三章，血月的祭祀。天亮了，罗恩和乔伊发现宽阔的城墙上有很多士兵和修道士打扮的人在忙着搭建祭台。洛罕王国的城墙又高又宽，足够几辆马车并排行走，所以尼古拉斯法师就把祭坛搭在这里。
乔伊，你觉得怎么样了？
吃了东西我觉得好多了，多亏艾弗里救了我们。我记得昨晚好像迷迷糊糊听艾弗里说梅林法师要赶回来救我们，是真的吗？梅林法师会救我们这两个蛮族部落的小孩吗？
我也不敢相信，可是我觉得小矮人艾弗里不会骗我们，我觉得他是真的想救我们。
我从艾弗里的声音里也能听出来，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孤儿吧。但是艾弗里比我们幸运多了，他能经常跟梅林法师在一起。
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人们都在忙碌地搭建祭台，祭台的中央还摆放着一堆木柴，罗恩和乔伊的大铁笼子就放在祭台不远的城墙边。
罗恩，我听到好多人在城墙上来回走动，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搭建祭台，估计是准备今天晚上的祭祀。
没想到，我们好不容易进了洛罕王城，还以为能得救。在大荒原上，我们都没有被狼吃掉，也没有被骷髅怪抢走灵魂，今天却要死在人类的手里。
我们不会死，艾弗里说梅林法师会来救我们，你不相信吗？
我相信。
正在这个时候，小矮人艾弗里的声音在罗恩和乔伊的大笼子边响了起来。
相信就对了，我一定会把你俩救出来的。
是艾弗里，你又来了，别让卫兵和那个尼古拉斯法师看到你。
艾弗里，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你？
嘿嘿嘿，你谁也别想看见我，因为我穿着梅林法师的隐身衣，我又给你们带来一些吃的，一定要吃饱了，晚上才有力气逃跑。
艾弗里，隐身衣是梅林法师的宝贝吧？
对呀，平时我可不敢动，但是今天白天我没办法靠近你们，所以才拿了他的隐身衣。我想梅林法师不会生气的，因为昨天他还在水晶球里嘱咐我要想办法照顾好你们。
梅林法师这样说的？
艾弗里，如果能活下来，你就是我罗恩最好的朋友，我会用自己的命报答你和梅林法师。
别说这么肉麻的话了，我和你们一样是孤儿，不会看着你们受难不管的，而且梅林法师说了会救你们，坚持到晚上你们一定能得救。
谢谢你艾弗里。
嘿嘿，我走了，晚上再来。
白天是那么漫长，毒花花的阳光照在城头，炙烤着铁笼子里的罗恩和乔伊，要不是有艾弗里给他俩送来的水，他们一定会被晒成肉干。终于熬到了夜晚，从大荒原上吹来的风马上又变得寒冷刺骨了。月亮出来了，圆圆地挂在城头的天空上，和往常的月圆之夜不同，今天的月亮竟然挂着一层朦胧的血红颜色，这就是传说中百年不遇的血月，预示着大灾变。而在魔法世界的传说中，在这个血月之夜用活人祭祀天神将会消除灾难。
国王陛下驾到。
罗恩看到头戴王冠、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在武士的簇拥下登上了城头，早有人搬来一把座椅请国王陛下落座。
都准备好了吗，尼古拉斯法师？ 准备好了，国王陛下。
那就赶快开始吧。但愿血月祭祀能够请众神帮我们封堵住即将开启的地狱之门。这个祭祀仪式成功了，地狱之门就开不了，魔鬼的地狱军团就别想出来。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把那两个小孩扔进祭坛的柴堆里烧掉祭神。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们，你们这些混蛋。
卫兵们把罗恩和乔伊用绳子捆了起来，放到了祭坛上高高的柴堆里，而尼古拉斯法师开始大声地诵读咒语。红色的月亮上忽然出现一张可怕的鬼脸，在朝着祭坛笑。
点火！
一个卫兵把一只火把扔到了柴堆上，一下就烧了起来。夜空里忽然划过了一道黑影，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雄鹰叫声，小矮人艾弗里骑在骏鹰背上从天而降。俊英用两只狮子一样的前爪抓起了火堆上的罗恩和乔伊，直接冲向了城外。
射箭，射死他们！